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下午好。上个星期我们出去，去了加州，没有一个星期，几天而已。今天能够再次回来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神，实在献上我们的感恩。在我刚信主之后呢，我很喜欢读那些的传记。那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喜不喜欢读传记啊？传记其实怎么说呢？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因为无论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一个很成功的人，很伟大的人，在他的一生的里面，都会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呢很喜欢读一些基督徒他们的故事，那从他们的身上呢会学到很多的功课。那今天呢我就想用圣经中一个的很伟大的人他是以色列的一个最伟大的王大卫，从他的身上跟大家一同来探讨今年我们的主题修身齐家，四主是人大卫的生平，大卫的故事有很多所以我今天只是讲他其中一部分往后我会花几次的时间跟大家来探讨究竟他在大卫这一个的伟人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我们从他这个成长的过程的里面能够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有什么可以值得提醒我们的因为圣经是很奇妙的，圣经记载这些人物不是单单记载他的好连他的不好都会记载，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提醒，有一些的我们可以避免一些的错误。所以呢往后的几次我会跟大家一同的来探讨大卫的人生今天先从大卫其中一段的故事跟大家来一同的思考，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我们从31节读到40First Samuel chapter 17:31-40，撒母耳记上的17章我们从31节到40节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荧幕上也有这些的经文，大家可以看你的圣经也可以读荧幕上的经文。当然如果大家有圣经最好打开撒母耳记因为等下我会讲这个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会从16章开始一些的故事里面跟大家讲不过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从31节开始，我们一起来。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是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争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争，因为你的年纪太轻，他自幼就是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的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群中挑一只羊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抽着他的裤子让他打死。你的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熟各里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他必不一样。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大卫又说，三十八， 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把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掉了，他手中拿着杖，又从溪水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拿着摔石的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好，那我们前段时间我也提过，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大家都很喜爱的一个人物，就约瑟。约瑟的生平呢，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讲非常完美的一个的人生哈。约瑟的故事哈，都讲到他当时约瑟是在家中是最小的一位哈，他有好多哥哥哈。那父亲爱约瑟胜过所有的哥哥们哈。而且父亲特别为这个约瑟呢造了一件彩衣。这是彩衣，并不是真的很多颜色的这个彩衣，这是个长袖的一个的衣服，意思是说他不需要工作的啊，要工作的话你要把衣服袖子卷起来嘛，他就不需要工作，意思是说他穿着这件衣服是过着一个好像王子般的一种的生活哈，看着别人去做事情，他在那里享福哈。那他的一生都是被父亲所爱。的一个的的人哈，大卫啊，大卫跟约瑟就很不一样啊。大卫也是在家中最小的啊，他有七个哥哥，他是排行第八，他是最小的。但是呢，他没有像约瑟一样受到父亲的宠爱啊。约瑟是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任何的一个的他的哥哥，但是大卫呢却相反。他是最小，但是他父亲呢常常把他忘了，不把他放在心上，而且呢也没有为他造一件彩衣，反而为他造一件牧羊人的衣服，赶他去放羊去。一个放羊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低下的一个的工作哈，所以这个父亲把这个大卫哈，把他放出去，很忽视他 ，ignore 大卫的存在啊。记得有一次，这个的撒母耳哈得到神的那个的感动，这个扫罗神不喜悦，他做错一些的事情，神不喜悦扫罗。神要兴起另外一个的皇来代替扫罗，所以呢，撒母耳就被差到去大卫的父亲哈耶西的家里面哈，要告诉耶西，你把你的孩子都叫来哈，我要在他们当中选一个来接任下一个的皇哈。啊，这个的父亲高兴，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七个，哇！那个撒母耳一看见第一个大儿子出来的时候，这个扫罗这个撒母耳就心里面想，哇，这个必定是这个神一定选这个，为什么？因为他高大威猛，长得又漂亮哈，一定是个勇士，所以神必定是选这个啊。但是呢，神对撒母耳说，不是，我不选他哈，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哈。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没有一个是神所拣选的，七个都是那么的身材高大的一个的勇士般的一些的人站在这个撒母耳的面前啊。但是神说不选他。那个撒母耳是说纳闷，就说问那个耶西，你还有儿子吗？你知道那个这个大卫的父亲想一想，哦，还有一个忘了，还有一个去放羊了，真的去放羊去了哈。他忘了大卫，所以大卫的从小的成长的里面呢，不单只是没有得到父亲特别的宠爱，甚至是被遗忘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人哈。所以你可以想象大卫从小长大的环境的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 我在想，为什么他父亲不爱大卫呢？因为圣经描写大卫跟描写约瑟是很相同的，都是说他们是很清秀啊，很俊美啊，很漂亮的一个形容啊。为什么约瑟的父亲雅各那么爱这个约瑟，但是这个大卫的父亲耶西啊，这个孩子那么的俊美啊，那么的清秀啊，这却不爱他，把他赶去放羊去了啊？为什么？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是我在猜想哈，可能在那个时代啊。扫罗当皇，扫罗是一个，你知道扫罗的身材很高，比一般的人高一个头，也是大能的勇士啊。跟随扫罗的身边能够当官的都是哪些高大威猛的一些的勇士啊。那耶西的七个儿子啊，都是哪些的高大威猛的一些的男孩啊，唯有大卫啊生的俊美，就是意思是说没有什么男子气概，可能是很好看，但是没有一些像看上去不是很 man 的哪一种的形象啊，把他放羊去了啊，不太喜欢他啊。大卫就在这样一种被遗忘的一种的环境的当中来长大的啊。你在想他的心情是会怎么样啊？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啊，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定常常埋怨，哎呀，我没有一个好的背景，没有一个好的环境，父母也不怎么爱我哈，他偏心哈，所以呢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哈，很多人都有埋怨哈。大卫就在这样一个不被宠爱的环境当中长大了。好，那大卫他的一生的里面有一个转捩点，刚才我们读这个的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件的事情啊，他做什么啊？他从直至无名到一鸣惊人是靠什么？靠一次的征战啊！当他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啊，他因为一块的石头啊，让他一朝成名了啊！所以大卫从一个没有人晓得的一个的孩子，成为一个众人都羡慕、众人都爱的一个的勇士，就是靠那一块的石头啊！所以我就从这块石头跟大家来说起，究竟大卫他的人生里面经历过多少的啊一些的学习，以知道他的人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伟大的杰出的一种的人生。刚才我们读到在这个的四十节哈，讲到他拿着那个杖哈，然后呢去那个梯旁挑了五块的光滑的石子啊，放在那个袋里面啊，就是牧人带的囊里面啊，手拿着那个怎么读？摔石的机旋哈，这个摔石的机旋哈，那个这个是当时的牧羊人的孩童啊玩的一种的游戏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有一次我在电视看一些的节目哈，就讲到古代的武器啊，是他们怎么样用这些古代的武器。其中有一次介绍这个的摔石头的机旋，这个 sling 哈，就是绑着一个石头这样抛过去哈。那我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很有意思啊，那个介绍那个人就是说，哇，他开始的时候以为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摔个石头有多难啊，那他就去试啊，结果呢原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的能够有准头打中目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每一块的石头这个重量形状都不一样啊，那个距离跟那个风那个力度不一样，当他摔出去的时候那个用的力度完全不一样，所以要完全掌握这一个的打的有准头的话，原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的事情啊。我在想大卫 从小去牧养啊，这些都是他们孩童们玩的一些的的东西啊。以色列很多的山，很多的石头哈、啊，放羊还要做什么？没有什么呢，就拿着这个东西就去玩哈、啊，就去摔石头哈、啊，不容易。我相信大卫在练习这个的摔石头这个过程里面，他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啊，这个怎么说呢？忍耐哈、啊，愿意去试啊，失败又来试啊，这个的的过程啊，才能够把这个的准头练过来啊，所以忍耐恒心。是让他能够把这个摔石头这个的技术能够练过来。我相信在他玩这个摔石头这个的过程里面，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一朝成名就是靠这块石头。当他在练习的时候，我想他就说好玩而已，甚至说就是为了要保护他的羊，练习一个的母气啊，来保护他的羊。我相信他从来一直都不会想过有朝一天啊，他的成名就是靠这块的石头。当他练习的时候，我相信啊，他是很用心去学习这个事情。我在想，多少时候我们人做事情，常常都会选择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而选择不去做一些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对的。为什么神给人的智慧去做选择，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哈 ，time management 就是说要把重要的事情要放在前面，要把它做好哈。这个是我们被教导的一个的工作啊的功课啊。但是我想到这个大卫，当他在哪里来摔石头的时候，我相信他没有想过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啊，他只是在那里玩而已。那但是没有想到他一朝成名就是靠这一个的石头让他出众在众人的当中。多数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了，只是在我们人世间的里面，有时候有一些并不起眼，并不是人看为重要的事情，常常可能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物，这一个的结果。他之所以能够打倒这个巨人歌利亚，并不是靠别的，就是靠那一块的石头。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什么的技能，你曾经做过什么的事情能够有朝一天因为这个的事情让你成为一个一鸣惊人的一件的事。有很多人很多男生都喜欢玩电脑玩游戏我们玩游戏是玩游戏的，但是有些人玩游戏能够玩到成为首富有一些人能够打球能够打到成为一个那个拿金牌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著名球队的一个队员每一样的事情从有一个有时候人给予他的价值观都不一定是对的。有时候我们说神安排我们在那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接受那个处境所带来的机会，让我们透过所做的被神来使用。我不知道明白没有说什么。大卫在看羊的时候，我相信他从没有想过因为他做这个事情能够成为他将来成为一个英雄的一个的起点。可能他看羊的时候就是神把他安排让他父亲不喜欢他，让他去看羊，他就看羊去了。但是在看羊的过程里面，他用他自己的努力栽培建造他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所使用的一个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有时候我们有一些 situation， 有些处境不一定是如你所愿可能神把你放在一个好像没有什么 好的处境的当中，好像一个是没有一个机会啊，没有让你出人头地的机会的一个的处境。但是不要 give up， 不要放弃。如果神能够让大卫在看羊的时候，能够使他一朝成名，神能同样能够让你在好像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没有一个好的处境的情况底下，可能用一样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个的事情，让你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大卫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他在练习这个摔石头啊，我相信不单只是用技能啊，也是练出他的品格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忍耐的一个的人啊。怎么说呢？啊，他什么时候被撒母耳高立成为一个的下一任接手的皇，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啊，还很年轻的时候，还在看羊的时候，神就已经透过撒母耳说你将来要被高立成为王。但是他有没有因此哇，我已经是个皇啊，我从此之后我就不看羊啊，我去当君，我去做什么的伟大的事情？大卫有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没有，他等了十几年才能够真真正正成为神所使用的以色列这个王。所以在这过程里面，他其实没有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力去改变一些的事实，他是让神随意带领他走当走的路。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 situation， 一些环境，你觉得不如意，觉得这个哎呀没有一个出路的时候，不要太快定下一个的定论。你不知道神下一步的手是怎么样，神可能是用一件你想都没想过的一个的事情啊，让你一朝成名也说不定。大卫在他人生里面，虽然这个摔石头这个的技术啊，让他一朝成名啊，不单如此啊，我们来去看十六章好不好啊？大卫十六章。撒母耳记十六章看大卫哈，这里十六章十四节开始呢啊，我们就不读了哈、啊。讲到什么呢？讲到当时那个扫罗已经不被哈、啊、这个的神所喜悦哈、啊，他已经背弃了神哈、啊，所以神呢已经放弃他哈、啊，所以呢。但是神没有把他的皇权夺走，还是让他人人当皇啊。在那时十四节十六章的十四节讲到哈、啊、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啊，就有恶魔从耶和华哪里出来搅乱他啊。扫罗的臣仆对他说，哎呀，现在有恶魔从神哪里来搅扰你啊，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啊，等那个恶魔来的时候呢，他就用手弹琴，你就好了。好、啊，那扫罗就对这个的臣仆说：“好啊，你就去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啊，带到我这里来。”啊，十八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啊，而这是有勇敢的战士啊，说话何以？”容貌俊美，他们又描写哈，大卫是容貌俊美的一个小伙子哈。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哈。那扫罗就叫他来了哈。当这个的扫罗的恶魔来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二十三节哈，大卫就拿起琴哈，用手弹哈，扫罗呢便舒畅爽快，恶魔的离了他。那大卫什么时候学弹琴？可能他父亲没有请一个钢琴老师来教他弹琴啊，他是在什么时候学的啊？我相信是他在去牧羊的时候啊，一边拿着这个摔石头这个机弦哈、啊，一边就拿着一个的琴哈、啊，带着那个里去哈、啊，因为他去牧羊啊，还能做什么？那时候玩摔石头哈、啊，那就没有别的做啊，在哪里来弹琴？这个是他后来成为我们圣经知道对大卫的形容。大卫是一个 善于乐器的一个人啊，而且呢他是善于写诗写诗歌的一个人，所以在诗篇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诗歌都是大卫所写的啊。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很多的诗篇里面形容啊，那些诗是要用乐器来伴奏啊，来唱的。所以犹太人的诗哈、啊、不是单单来读的，他们就是唱的。我记得以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啊，我们有一次我们的老师哈、啊、请了一个的犹太人的拉比哈、啊、去学校哈、啊、跟我们讲这个诗篇哈 啊他很有意思，他讲的时候他不是读这个诗篇啊，他是一边唱一边讲的，他是哇，好好听的啊，那些希伯来的话唱起那个诗歌哈、啊，诗篇很多都是配上乐器来唱的一些的诗歌。我在 imagine 哈、啊，大卫在当时他带着这个琴去了牧羊的时候，他一边在那里看着羊，一边在那里弹着琴啊。我相信他弹琴并不是单单在那里弹音乐啊，我相信他是在哪里呢？来写诗啊。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卫所写的诗常常都是对神的祷告啊，对神的赞美，把他内心的一些的想法透过这些的诗来表达出来啊。我相信大卫当时是透过这样一种的经历啊，他跟神有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大卫虽然年小年轻啊，但是当他在牧羊的时候，他已经操练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的事情，他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的关系，他独处哈、啊、跟神有这样一种的灵里面的交往、啊、所以我发觉大卫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的人啊。你不是觉得大卫很感性啊，非常的感性的哈、啊、你读他的诗篇你都知道哈、啊、哎呀，当他不满意的时候哈 他都会讲一些非常硬的话哈、啊、会在那里发脾气哈 当他对神的意思不明白的时候啊，他会站出来好像去问神为什么啊。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也勇敢的来去向神认罪悔改。因为我们上次提过大卫啊，当他当了皇之后，他看见他的神的月柜啊不在不在身边啊，他就把月柜搬回来。当搬回来过程里面，哇，他非常的高兴，高兴那个地步什么啊啊，他在那里跳舞，在那里唱歌啊，在那里欢呼啊，以至到扫罗的女儿轻看了大卫这样一个举动。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一个人，那看他写的诗篇就知道啊。所以大卫不单只是在那个摔石头这个事情上啊让他一朝成名啊，大卫他的与神的一种的交往，他的弹琴，他的诗常常会让这个生命这改变到一个地步，连扫罗被这个恶鬼来搅扰的时候啊，大卫在他的面前弹琴。我相信不是单单弹一些音乐，我相信当时大卫一定是弹着琴唱着诗歌啊，唱着那些的祷告，那些的赞美啊，让扫罗的心能够平静下来。我相信这个就是大卫得能力的一个秘诀啊，他有机会单独与神有这个交往。所以我们不单只要羡慕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我们更要学习大卫哪一种爱神追求神的哪一种的心。圣经常常说哈、渴慕神如渴慕如鹿渴慕溪水一样，这是大卫一种内心的表达。所以大卫跟神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的关系啊，他能够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把他的想法来告诉神，从神里面得着指示。我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我有时候常常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像什么，有一点像君子之交淡如水 是不是？啊，君子之交淡如水，为什么呢？你跟他跟神很客气的啊。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过往的人生里面，你有多少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你痛哭流泪，为着无论是你的过犯也好啊，你在神面前发脾气啊，你在神面前不满意啊？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客客气气的啊，我们就把我们需要的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啊，我们不敢像神哈、啊，好像那个诗人一样哈、啊，在哪里好像直问神一样，没有，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可能我们中国人还是虽然不是这样做怎么说，有意无意的把这句话哈、啊、敬鬼神而远之，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透过一层很距离的一种的关系啊。大卫他之所以被神所拣选，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哪里开始？从他牧羊的时候就开始，所以他能够写诗篇23篇，对不对啊？所以大卫可以写很多的诗篇，刚才我们读了一些的他的诗篇，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大卫在一个不顺利的环境，在一个人生好像没有太多的机会这个处境，他装备自己，他让自己的品格来操练，要忍耐，要恒心，他在神的面前学习怎么样来倚靠，学习怎么样来透过这些的与神的交往，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的关系，他能够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他心里面所想的都可以没有保留的跟神来讲。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到这个地步，我相信啊，我们就不再一样啊，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种关系啊。有时候我常常觉得哈、啊，信主久了，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心，没有哪一份的 passion， 没有哪一份的激情。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那个关系太隔离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让大卫那、啊、成为我们一个的 example 啊。无论在什么情况，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能够靠近他，透过跟他的交往。第三个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大卫他的个性里面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的素质是什么？是他的勇气 courage。你觉得大卫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如果你活在像大卫一样的一个的背景他的哥哥们都是哪些的大能的勇士身材高大他就是一个娇小的一个俊美的优秀的但是呢却是一个好像父亲眼中都看不起的一个人都丢在一旁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的人如果这样一个人你觉得他的天性会勇敢吗？可能他内心里面会失去很多的自信心，连父亲都不爱他，何来自信心，对不对？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在他的人生的里面，虽然没有得到父亲所爱，他的兄长们也是对他藐视啊。我们读到的时候，他见到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哥哥就问他：“你来干嘛？你看到哪几只眼？”只是羊啊，丢给谁了？然后赶快回去看羊吧，不要在这里多事啊。所以大卫连父亲哥哥们都瞧不起他，按理他应该是一个非常自卑、没有自信心的一个人，但是却相反啊，在他牧羊这个过程的里面，神给他有许多的训练的机会。刚才我们读到一段的圣经，就是大卫来到扫罗的面前说我要去为以色列人征战扫罗就是说哎呀你那么小你还是孩童你怎么可以去呢人家那个哥利亚从小就是个战士，你呢你是什么？你是放羊的大卫跟扫罗说什么 刚才所读的17章的34节，大卫对扫罗说，你的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来了什么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他们把羊啊，他们都叼去了哈，我都追赶哈，击打他们，从将羔羊从他们的口中救出来哈，然后哪些他要了害我们，我就抽着他的胡子帮他打死哈。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心里知道大卫哇，你太厉害了哈。一个个子小小哈，不知道他个子小不小，可能也不会，起码不会像他哥哥那么大啊。竟然能够跟狮子跟熊来搏斗啊，他的能力他的勇气是从哪里来？后面告诉我们，大卫说是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手。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的人，他的勇敢不是来于他的能力。那今天很多人以为一个勇敢的人是因为他有能力，他有才干，所以他什么事都能够处理，他不害怕。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很多人他的生命里面非常有能力的人，很有才干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很多这些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却没有自信心，没有勇气去面对挑战的一些的人。大卫却不一样，大卫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背景，没有父亲的鼓励，没有哥哥的支持，按理应该很自卑很没有自信，但是他因着神的缘故，他非常的勇敢，够胆面对任何的挑战。他之所以能够出来面对哥利亚啊，不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很强，就知道那个石头一打都能够打死这哥利亚，不是。他只是知道一个事情，他的背后是谁？他的背后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大能的神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卫的 the courage， 他的勇气是来自他对神的信心。前面告诉我们，他面对着哥利亚的时候，那哥利亚就笑他，你来干嘛呢？你来看羊吗？你来赶狗吗？那个大卫就是说哈，你来是拿着你的能力哈，你的兵器来，我是靠着什么？我是靠着耶和华神，我不是用人的刀人的枪来把你击倒，我是靠着神的同在。这个都是这个大卫的勇气。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面对危险的时候，面对事情改变一些的危机的时候，你够不够胆去面对它？为什么你惧怕？你惧怕因为你看见那个环境，然后思想一下，哎呀，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 resource 来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我惧怕。所以为什么人觉得哦，越多钱财我就胆量越够，觉得有了钱我就有胆量去面对一切。但是多数时候钱没办法解决很多的问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来自外在的，真正的勇气是来自内心那种的自信，这个自信是来自对神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大卫面对这一个像以色列人骂战的这个的哥利亚，我刚才说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passion 的一个人，非常情感丰富的人。他看见这个还没受割礼的腓力斯人，竟然向万军耶和华的子民来骂战，那怎么可能让这样一个无礼的人在哪里来侮辱我的神？所以他愿意出去面对，不是因为他非常能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是。他只是看羊的一个牧羊人，但是他知道，就算狮子来了，熊来了，我都不怕，因为什么？因为是耶和华神救我脱离他们的那个的手。同样的，他相信神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手，所以他去了，这个叫做勇气。弟兄姐妹，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 每一个困难临到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态度，一个心情？是因为你有能力，你看见这个你有能力来 deal with 的，所以你不惧怕。当你看见这个你没有能力，没有资源，没有人能够帮你的时候，哇，你就怕得要死。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个环境的改变？勇气来自哪里？不是来自你，不是来自你的能力，不是来自外在，来自你内心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依靠所得来的结果。他拿着这个摔石头的一个机旋去面对这个巨人，他将把这个石头摔出去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练了很多，他很准，而且呢懂得中国人的穴位，打了他的死穴，所以他死定。不是，我相信他没有学过这个。他打出去这个石头打出去的时候，我相信他没有，他不知道他会有什么的结果，但是他相信这个石头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武器，是神透过这个石头把这个巨人打倒，不是大卫。这个是大卫所了解所明白的。大卫从他的成长的里面，连父亲哥哥们都瞧不起，但是一战成名了，众人都知道，哇，这个大卫是多了不起。所有这些的以色列的巨人啊，扫罗是个巨人，他比一般的人高一个头啊，跟着扫罗的一群的勇士都是高大威猛的啊，有力的一些的勇士，竟然没有一个人够胆出去来接受这个的挑战。为什么？因为他们看的是人，当人与人比较的时候就产生惧怕。大卫所看见的是神，当神与人比较的时候哪里会惧怕？大卫知道他不需要惧怕，他能够胜过，不是因为他自己。所以保罗哪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所理解，也是大卫所理解，盼望也是你所能够明白的。希望在你对神的认识的过程里面 develop 一种建立一种对神真正的认识，不要停留在哪一种头脑的知道啊。主要是我们常常说了，我们不是要知道神，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是你跟他有一个直接生命的关系，就好像大卫他能够写出那些那么真实跟神关系的一种的诗歌，一种的经历，这个才是让你能够勇敢面对人生的每一个的阶段。信主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个事情，常常我们会讲到一句的话，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当够了。这句话听来非常的好听，也很容易讲，但是多少的信徒，我们能够真的让这句话成为我们真正享受的一句的话？除非你好像大卫一样，你有这个相信勇气面对困难在你面前，一块小的石头就可以把这个巨人打倒。在你面前不知道有什么巨人挡在你面前，你相不相信神能够使用你生命当中一些的经历来打倒这个巨人？当你愿意把它交给神的时候，这个小石头发挥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在他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有很多学习的一些地方。他没有一个被宠爱 成长的一个环境，他是被藐视、被忽视的，父亲、哥哥们都瞧不起他，把他放在一个最低下的一个的工作岗位，让他去看羊，一个好像没有任何的前途、没有任何一个机会的一个环境。当我们看见大卫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来操练他自己，无论是一些技能，无论是跟神那个关系，让他有朝一天能够被神来使用，让他在牧羊的过程的里面所经历的困难危险，成为一天他要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候所来的勇气胆量来去面对。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平顺，当我们在好像没有特别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让我们懂得来依靠你，懂得来抓着这个机会来亲近你，来在你的里面得着能力，得着认识，你知道我们可以放心把我们的生命仰赖在你的面前，你来掌管，无论任何的危险临到、困难临到的时候，主啊，你赐给我们勇气，像大卫一样有信心来去面对这些的挑战。你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源头，不是靠车，不是靠马，我们是提到耶和华的名。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使更多人因此认识你。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